原来知道对象，对象就是他的工作，好工作，还是这个工作。第三点，鼻子副教授，因为他是一个复数，就不是一个啥了，是鼻子在那里副教授。圣哉，圣哉，圣哉，为什么说三个圣哉？一般就是说，父就是名，啊，是父，这第一个圣哉指的父，第二个圣哉指的子，第三个圣哉。圣灵，好，这个时候看见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是他看见的。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栏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雨，就是殿里面充满了云云彩，啊，神的云，神的人，神的这个殿里面充满了。第五节，那时候我说祸灾我灭亡。以赛亚为什么会说祸灾灭亡呢？因为他是看见，他是嘴声不洁的人。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是不洁的人，不干净的人，住在嘴声不洁的民中。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看见神以后，他就看见自己了，这是不洁净。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当你看见神，你蒙光照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是一个罪人。那么这个第六节到第七节，那么这个撒拉夫啊，他叫燃烧者，他就从祭坛上就拿了一块炭，烧着的炭，然后就用炭来沾他的口，沾以色列的口，说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也被赎去，你的罪恶就赦免。那么是在火的里面，就是焚烧的灵了，啊，把以色列的罪赎去了，因为以色列看见他是一个罪人。人看见神的时候，人都觉得死了。新在启示录，约翰看见主的时候，也扑在地上像死了一样，因为是一个罪人，不感谢神的人。那么这里就把他的罪给了出去。第八节，他就听见有一个声音说：“可以差遣谁呢？谁给我为我们去呢？”这个声音就在那里说：“神要差遣人去对犹大人说话。”对耶路撒冷的人居民说话，谁能够去呢？以赛亚在这里说他愿意被差遣，他愿意被差遣。第十节，要使得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听得意思。我们不要误会这句话的意思啊，这句话好像我们一读了，我们就觉得说神啊，你是他们看不见，你有意的害他们嘛，对不对？是他们看不见，不是这样。因为十一节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因为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根本就是心已经蒙了自由了，耳朵就是发沉的，眼睛昏迷的，他们根本不愿意看。要到什么时候再看见？就到十一节，就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就是经过神的审判。当神一审判以后，他们被掳了，他们才知道悔改了，或者他们不会悔改，他们在神面前叫啊。所以到这个时候，你看嘛，到什么时候为止？就到这个时候为止。所以十二节，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这个境内撇下的地图很多。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啊，就像树子被砍了，但是他还有点树兜还留下来的，树栽子还留在那里，没有把根给它除掉，看到没有？只是把上面砍了，甚至借个巴比伦王一不小心少把它上面砍了，果然没有了，但是人民还在，身上留下他们。这些人要悔改。那么谁去对这些人说话？他谁差遣谁去了？以赛亚说差遣他去，他愿意去。啊，这就是第六章啊，以赛亚在神的面前被呼召、被差遣，但是差遣以前，他必须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啊！一个没有在神面前对付罪的人是不会差遣的。我们看见许多人说：“哎呀，我要为主做工，我要到大陆去做工，我要怎么去传福音？”但是如果你没有见神的面，没有丰盛差遣，你自己要去的，这个不算数，是不承认的。你必须丰盛差遣，而且你丰盛差遣必须在神的面前去对付，那一定要除去你的罪。真是一个罪人， 然后神才给你画。所以这里神是给他们画，他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这是神给他画，不是我心里想去就去，乃是说神要给你画。很多人都是心里想去，但是神没有画啊，所以必须有神的话。所以第十三节的最后一句话，在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为什么现在还称他们做圣洁的种类？因为他们的行为根本不是圣洁的，这是从就拣选而说，他们在神面前被拣选了啊，被就拣选而说，他们是圣洁的。那么我们基督徒一样的，就拣选而讲，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神的生命，我们的地位就是坐在天上，所以各位启示告诉我们，我们的地位是很高的。但是这是从拣选来讲，这是从我们实际的属灵的情况来讲，那就不行啊，这是两回事情啊。所以圣洁的种类是就拣选来讲，被神拣选的种类是圣洁。好，我想我们呢今天就读到第六章，我们是规定了希望每一次是读三章，那么短的呢我们就多读一点，好不好？好，那么今天就读到这里。好，以赛亚书今天定在第七章。好，我们一起正正正正
第七章。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以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跑故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哈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既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得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得善之间，你所憎恶的那恶王之地必至见弃。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进你的故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疯子飞来，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那时主必用大斧来刃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从前凡种1000棵葡萄树植林1000舍克勒的地方，到那时必长荆棘和棘藜。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遍地满了荆棘和棘藜，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林怕棘藜、荆棘和棘藜不敢上那里去，只可成了放牛之处，喂羊践踏之地。
我们上一次是读到六章，第六章是说到以赛亚蒙召啊，在乌西亚王如大王乌西亚东的那一年，的那一年他蒙召。那么在蒙主召以后，神就告诉他，就说在这个地方，以犹大这个地方，十一节，城邑要荒凉，无人居住，地土极其荒凉，而且耶和华要将人迁到远方。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外邦的人要来侵略这个地方，要把他们掳走，可是最后神还要给他们留下根啊，要留下，并不把他根全部都除掉，就是对于犹大人神还保留他们啊，还要保留他们，这是预言了。那么今天第七章呢，就是记载一件事情，这一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是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那么犹大王亚哈斯是乌西亚王的孙子，是约坦的儿子。我们上一次发了一个这个表，不知道大家带了没有？那么以后呢，我带来，我们才可以试试看。那么我们看这里有个亚哈斯，没有，这里有亚哈斯啊，就是犹大王、犹大国之王的这一项里面，我们看下面有亚哈斯，这里亚哈斯了。那么亚哈斯的前面就叫约坦，啊，约坦是他的父亲，做了十六年的王，这个亚哈斯也做十六年的王。那么亚哈斯的对面就是以色列王。你看呢、啊？上面就倒数的第二个叫做比加，看到没有？啊，那个王叫比加。你再到后面就有个何西亚。那么亚哈斯这个年代正好是在比加的，因为比加做了二十年的王，是比加的和他连在一起的啊，比加啊。这一个就是。把他这个年代啊，我们就看清楚了。那么所以以色列王这个时候就是比加的时候，比加的时候，犹大王这个时候是亚哈斯的时候。好，那么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第一节，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以加就是我们刚刚看见了以色列的儿子叫利玛，以色列王就是利玛利的儿子叫比加。那么除了以色列以外，还有一个国就是亚兰国。亚兰国是在以色列的北边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叙利亚，就是亚兰国。那么这两个国家都是在犹大的北面，他们就联合起来要来打耶路撒冷，啊，要来打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就很清楚。那么现在耶路撒冷是犹大国，犹大国的国王是亚哈斯，这个亚哈斯这个国王不是一个好的国王，他不是一个好人。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列王记下。十六章，或者我们先把十五章的三十七节， 限度15章37节，这个三十七节是接到36节，36节呢就是约坦还在做王的时候，那么就是约坦的晚年，他的儿子亚哈斯啊，就是亚哈斯，我们今天说的亚哈斯。那么在这个时候37节，就是在那些日子，耶和华在使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啊，就是36节是说约坦死了。那么他死了以后，就是亚哈斯就做王。所以16章的第1节，利玛利的儿子比加17年。啊，比加刚刚我们说做了20年的王，就是他是摩后的3年。好，摩后的3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亚哈斯登基。那么就是看来以赛亚写以赛亚记第7章的时候，应该是亚哈斯的登基的早期，啊，登基的早期。那么是以色列王比加的17年，比加最后还有3年，啊，很可能就是最后这3年了。那么写的这个时候，也可能是亚哈斯做王的1年或者2年的时候，啊，就出现这个事情了。他们在打仗。第2节，16章的第2节，他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堂上、山冈上和青翠树下献祭烧香。那么这里看见这个亚哈斯这个王，从他一登基开始，他就不是侍奉神，啊，不侍奉神，就学到外邦的这些。第5节，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好，那么这里就是刚刚我们说的15章的37节，等那些日子，耶和华才使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为什么攻击他？因为这个王已经不侍奉神了，侍奉外邦神，神就把这两个国家兴起来去攻击他。第5节最后有一句话，缺不能胜，啊，缺不能胜，这是神在那里保守，神的管教，不是一定要他打败仗，而是要他悔改。所以当时神并没有要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把这个国家灭掉，没有。那么第6节，列王记下的16章第6节。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回以他拉归于亚兰，本来以他拉是属于犹大的，后来亚兰王把他占去了，然后在乌西亚的年代他就把他收回来，啊，收回来，收回来以后，那么现在呢又被亚兰王夺去了，又被亚兰王夺去。我们可以把14章，啊，列王记下的14章第22节，读22节。亚麻谢与他列祖同睡之后，亚撒利亚收回以他拉，人就归犹大。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啊，就是乌西亚。乌西亚这个王是好的王，啊，好的王。他就把亚兰人夺去的这个以他拉，他就把他收回来，收回来。那么现在呢，到了他的孙子亚哈斯的这个时候，好，因为他不敬畏神，不侍奉神，所以亚兰王又从他的手里把以他拉又夺回去，那就是我们今天的16章。 他去运行，把他收回去。不但夺去了，而且把犹太人、犹大人从以他拉赶出去。好，所以第六节告诉我们，亚兰人就来到以他拉，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天。那么当亚哈士王看见以色列人、以色列王来打他，又看见亚兰王和以色列王同时来打他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不去转回求告耶和华。所以第七节我们就看，亚哈士差遣使者去见亚叙王基格拉皮列色，你看他就求亚叙王的帮忙了。这个亚哈士啊，他是列王记下十六章，我们应该读以赛亚，现在我们看看历史，把列王记下。好，第七节你们大家看见了啊？第七节看见没有？十六章十七节，第七节，亚哈士差遣使者去见亚叙王基格拉皮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啊，他不求神，他就求亚叙王。第八节，他并且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叙王为礼。亚叙王就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士，大马士就是亚兰的首都，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基尔。那么第十节，亚哈斯王上大马士去迎接亚叙王基格拉皮列色，等那大马士看见一座坛，就在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亚叙王把亚南王打败了，把这个亚兰王利逊杀掉以后，那么他在那里得胜了。那我们就看这个犹大王亚哈斯啊，就要跑到亚南去了，去迎接这个亚叙王。迎接的时候看见亚南是一个外邦国了，叙利亚那里啊，就有一座坛，是祭祀他们神的坛，他就把这个图样画下来，以后他就拿回犹大，就在犹大把神的坛就出去了，我把这个坛就建立了这个外邦的坛。啊，所以我们就看这个王啊，他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啊，都是错的。好，那么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读以赛亚第七章。第二节，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以法莲在圣经里的都是用来代表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他有好多的王，我四世都是从以法莲走出来的。以法莲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因为他听见有两个国联盟要来打他，所以这个王啊亚哈斯的心就跳动了，这个意思就是害怕，害怕，而且百姓的心也害怕啊，就是这个战争要临到他们。在这个时候，第三节，耶和华就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亚亚述出去到上次的水沟头，在票固地的大路上，这个就是有一条路，这个票固地，票固地的意思就是那条路啊是他们拿来票固用的啊，周围都是票固的。还有上池也是一个地方，那里因为是一个池，所以就有个水沟头啊，水沟的源头啊，那里就有一条大路。他就对以赛亚说，你把你的儿子带去迎接亚哈斯。那么施亚亚述这个儿子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剩下的名要归回，剩下的名要归回，要归回神，要归回到神啊。第四节就对他说，神要对他说， 这里的话我们要注意，就是第三点，耶和华对以赛亚说啊，后面的话有一个引号，看见没有？那就是神说的话。有的话没有引号的，那就是以赛亚说的话。第四节，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啊，就说你心不要跳动，不要害怕，你要谨慎，要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那么什么叫做冒烟的火把头呢？火把头啊，当一个火把要燃完了，要完了，火都没有了，但是还有烟，也就是快熄灭了，你懂不懂啊？它就像火把头在那里发烟，要熄灭，所以就告诉他你不要害怕，他们这两个火把头啊，燃烧的时候已经过了，现在只是冒烟了。不要因他们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你看神是给他力量，意思就是要他转回来，对不对？你不要怕，神已经预言告诉你，你不要害怕了。啊，如果神现在有话对我们讲，就是你不要害怕，只要信，不要怕，那想我想我们就应该。不要怕，一点惧怕都没有，除非你对神的话不信。那么现在我们看亚哈斯，他是一个不相信神的，不信。第五节，因为亚兰和以法莲的利玛利的儿子是恶魔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的他比勒的儿子而已啊。那么他比勒是谁？这里没有说啊，意思就是把亚哈斯废掉，另外一个人在犹大说话，这是他们的儿子说话，这是他们有这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呢，神也借着以赛亚告诉他们了，先以赛亚告诉他们，而且要告诉他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第七点，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看这有一个引号，这是神所说的话，这所蒙的必立不住，不会成功的，也不得成就啊。第八节是一个解释，原来亚兰的熟成是大马士，这个意思就是说亚兰的首都就叫做大马士啊。刚刚我们读列王记下十六章的时候，你看亚述王啊都打到大马士去了，把这个利逊杀掉啊，亚兰王的王，亚兰的王杀掉。大马士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已破坏，这是告诉他的。这个破坏原文的英文的翻译是 broke， 不再成为国民，这个国家就是亡了嘛，亡国了。第九节，以法莲的首城就是他的首都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就是比加啊，就是利玛利的儿子比加。第十节，耶和华有小谕亚哈斯说，第十一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求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是看耶和华。好像我们从表面上来看，你看到你要求一个兆头啊，就是试探耶和华，这个亚哈斯非常好啊，他不试探耶和华，他也不去求，好像是有信心，实际上是错的。神要他求一个兆头，就是让神对你说一个话，给你一个证据，你可以相信神。根本他就不相信神，对不对？他相信亚述王，他根本不相信神，而是相信人，所以他求都不求啊。先生跟他讲，如果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先知对一个王说话，这个王子很恭敬的在那里听，啊，要他做什么他就做，这个他不要，他拒绝了先知的话，拒绝神给他一个兆头。那么这里第十节的前面就是九节最后一句话，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地。那么就是告诉他，亚哈斯说，如果你们不信， 你们就站不住了啊！你们不要去求外人，要学人。十二点，那么亚拉斯就拒绝了，他说他不试探耶和华，神就是要他去求神，他不求神，因为他的心里面呢、啊，早就想到他要去求人。十三点，以赛亚说，好，你看这就是以赛亚说了，大卫家啊，你们当庆，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是我的神厌烦吗？这个厌烦就是说他们厌烦神的作为，厌烦神，他们厌烦神。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主，就是神要给他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括号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里说到童女怀孕生子，这个童女这一个字啊，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就用了两次，有一次是在创世纪二十四章四十三节那里用的，创世纪二十四章我们可以翻过来，四十三节用了一次。那是指的利百加说的，二十四章，创世纪二十四章，四十三节。哎，四十三。这是他的一个仆人的一个祷告，就是说到利百加的情况啊。我们这里说，我如今站在井旁，对于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他就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那样女子就说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啊。这个是亚伯拉罕要他的仆人回到以所伯当去，为他的儿子以撒他聚一个妻，聚一个妻。然后啊，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只是听了话回去了。那么在这里他就有一个心愿，他说我啊，如果看见哪一个女子一先出来，他在打水，那么我就问他要水喝。如果他说我不但给你喝了，也给你的骆驼打水喝，就连这个人，那就是神啊，理所定规的。好，那么以后这个利百加就出来了，利百加出来了。那么这里，第四十五节，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他不但给他喝了，而且他还给他的骆驼喝了。四十七节，我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弥迦与拉合之子比土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之后我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让他领到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现在你们若愿意以慈爱之事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是我可以向左或者向右。好，这里呢就是说到利百加的问题啊，利百加的问题。那么利百加这一个人呢， 啊，这里是他向他的哥哥说这一个了啊，因为他的祷告是听了他的祷告。那么我们再把这个十六节就是24章的16节，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凡是处女也没有人亲近她。这一个就是说到利百加一个处女，就是童女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说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读以赛亚书，这里说到的有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就是说不是没有结婚了，不只是没有结婚了，而且就是没有有人和他亲近，这是童女。所以童女怀孕生子，得一个儿子，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写姓名里面也写以马内利，意思就是说我们祝福人神遇到存在。实际上这个以马内利啊，如果只是说神与人同在这个解释还不够。在原文里面，这个以马内利有一个意思，就是神挤到人里头去，挤啊，你就是你去坐车的时候挤啊，是要挤到人里头去，才有这个意思，挤进来了。本来人是装的是人，现在神啊是挤到人里头来了，但是不是挤到我们这些人里头来，乃是挤到基督啊，挤到玛利亚这个童女给耶稣的这个身体，那是一个人的身体，神的生命就挤进去了。在旧约的里头啊，我们看创世纪，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以后，在伊甸园里面就准备了一棵树，叫做生命树，就要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而且神就告诉他们园里面所有的东西啊，蔬菜啊都给你们做食物，而且果子要你们吃生命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不是吃一次就完了，因为人有一个肉体，他都天天要吃。我们现在要吃三餐，有的人还要吃宵夜，对不对？有的人啊，还吃得多一点。啊，那么意思就是说，要吃才能维持你的生命。那么生命树的意思就是要人天天吃，天天要对这个生命吃下去，啊，吃下去。这是生命树。生命树因为是在人的外面，不是在人的里头。神没有把生命树种在人的心里头，没有，是在地点里面。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去吃生命树，因为我们吃生命树就是这个生命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好了，这个人就这个供应了，这是生命树。但是现在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就不是外面的生命树了，那是神啊要挤到人里头来了，那就不是外面的一个生命树，那是神的生命啊到我们里头来了，神的生命进来了，他就是挤进来了，把这个人挤破了，神的生命进来了。啊，在这个意思就是，不只是神与人同在，同在啊，好像我们大家都同在在一个房子里，对不对？一家人都叫同在，爸爸妈妈、孩子都在同在，但是你这个爸爸不能挤到儿子里头去啊，对不对？爸爸不能挤到儿子里头去。妈妈也不能挤到儿子里头去，挤不进去了。那么现在不同了，现在就是神要挤到人里头来，不只和你是同在的问题。所以主耶稣说，这个约翰福音啊15章，他说自己要在葡萄树上。那么17章又说，我要住在你们里头，你看到没有？这不只是同在，而是住进来啊，他要父一起住进来，住在里头。好，那么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有挤的意思。好，所以以马内利还不只是说神与人同在，而是挤到里头来，两个成了一个了，还是这个。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又是神子又是人子，这两个不能分了。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四福音书，主耶稣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把它分出来，到底他是站在神子的地位上来讲的话，还是到底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来讲的话。比方主耶稣门徒就问他，你来有末世，当你来的时候有什么象征，他就问主耶稣，主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那日子那时辰，谁也不知道，只有不知道。那么你就会有一个问题了，主耶稣是神子啊，他怎么会不知道，他应该是知道的，不可能不知道，对不对？他说我与父原为一啊，不能知道怎么他不知道，一定是知道的。但是有一点，那他呢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来讲，他说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因为他把神摆在很高的，他是谦卑的地方上，他说我也不知道。好，那么他是站在人子的地位。所以感谢神，今天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我们跟旧约就不同了。乃是神，因为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神就按照他的应许，这个神的生命永生就赐给我们。永生的第一个，永生的第一次进到人的里面，是在基督的里头，那是挤到人里面去的，挤进去了，在这个以马内利。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就不同了，基督的生命就进来了，我们就有永生了，所以信主的人也永生。这件事情你要讲给不信主的人听，他懂都不懂啊！你要讲给那些研究神学的人，他都不懂，他莫名其妙。但是你说了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清非常清楚，清楚得很啊！因为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和信主以后就完全不同，一信主以后那个生命就进来了啊，不只是神与我同在，而且是住在我里面，不但住在我里面，他而且在管理我，不但要管理我，他要听我的祷告。这个是基督徒的经历，这个你要用神学来解释就不成功。我们知道这个神学啊，神学来读圣经啊，这是根据什么呢？要根据科学逻辑学，他还要用一部分的科学来解释圣经，这个人就解释不通了。我们那个同语怀人生只是科学上讲不通的，对不对？他怎么去讲解释不通的啊，解释不通啊，所以他就有他的解释，一套的解释方法了。那么这个就是人的办法了啊，人用人的思想去解释。但是我们这个基督徒就不同。我上个星期六啊，在自己家里有交通的时候，我就说到在深圳啊，我们最近有二十几个人受浸了，青年人女孩子，一受浸以后，那么他有一批人都回到他原地去了，原地去了，他就为了要做见证，他就从他回去以后，从他家乡花自己花钱打长途电话跑到深圳来给这些人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他就说就听他的祷告。他是一个餐厅的服务员，一个记账的，就是买单了，他收钱。那么有一个人就开了一张单，那么写单的这个人啊，就把这个应该是七十几块，这个七十上面这一勾啊，就写短了一点，你看起来好像十几块，所以他就收钱啊，就是收了十几块。你看好像有两三个人是只吃了十几块，然后把这个钱收了就走了，结果他一晚上一对账就差六十多块，哎呀，他就糟糕。那么他要赔这六十几块，那么现在他是基督徒了，他里面就有个感觉，这就叫以马内利，神就在里头，这个感觉就让他祷告，没有办法，他要祷告，他就祷告，他说主啊，我求你啊，要这个算错了钱，这个只让这个人再回来一次，啊，回来呀、啊，好把这个钱补给我，这么大一个城市啊，这么多外人啊。那怎么这个人会回来啊？他就心情过了两天，这个人就回来了，回来了。他回来也不是吃饭，他就跑到他们一个包房里头去，就坐在那里玩。哎，这一个人一说他们一看，哎，就是他嘛。他就去跟他讲，哎，就说，你那天呢、啊，钱呢、啊，应该是六七十几块， 哦，因为他画错了，他说啊，这个单还在，那么我现在就要赔60几块，那么现在就请你啊，这个钱就，这个人就说我怎么能够不给你？你自己算错了，而且我你开了发票给我，拿不是报账了吗？我们都是吃公家嘛，吃国家嘛，对不对？账不报，现在要我自己拿钱出来，那就不行了嘛，对不对？就是这个不行，那可不行，哎呀不行，他看了，他也不能勉强他了，他又去祷告。他说主啊，你要他现在不补给我了怎么办呢？那我要赔主啊、意思就是说应该按照道理来讲应该给他补给我，那么现在他不补了，我也没有办法主啊，求你感动他把他补给我。那这个就很稀奇了，这个人完了，他完了玩够了他就出来了，出来就走到他面前过，他说现在我把钱补给你好了，他自己啊把这个60块钱就拿出来了。所以这个姊妹啊，这就刚刚一个多月回去就信他自己一个东西，他就去祷告。他这种事情不是一个人的见证啊，他们好多人现在都有很多见证，非常奇妙。那么你说这个叫什么？这个神学是讲不通的，逻辑学也讲不通的，哲学也讲不通的，科学也讲不通的，哎，就到伊玛瑞里基督提到我里头来，这个声音进来，这个声音就引到我，啊，我一祷告他就听祷告，好吧？我想这一个啊，哎，就是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伊玛瑞里，好吧？我想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能够做这样的见证，而且我。结的组完了，所以后面是一个句点到这里完了，所以15节你不要和他连在一起来看啊。15节又是讲另外一件事情，因为这个15节要和8章连在一起，那么你说什么跟8章连在一起呢？因为圣经在记载的时候没有分3节，没有分的，这是我们后来的人分的，后来就是什么？所以现在第15节，他15节，到他晓得饥饿吃饭的时候，他必吃奶油封。如果你把它连在前面来讲，是不通了，听到没有？实际上在原文里都是一句话完。那么你说啊，这个主耶稣生下来啊。啊，把饿了就掉了，那么他还原来没有饿了啊，去选择善的时候啊，他要吃奶油的供应。实际上你他原文呢，他应该是这样讲的，15节是他将吃奶油与蜂蜜，后面就说他晓得饥饿车上的时候，他是把那个在写在前面，就是他吃奶油与蜂蜜，那就是将，他将吃奶油与蜂蜜，没有告示，也没有时候这个字，后面就是 that， 用一个 that， 后面就说当他晓得弃卧车上就完了，没有时候啊，原文里没有时候，也没有一个到，这个没有。这里所说的是什么一件事情呢？这里是说的第8章的第3节，因为原来没有分的。第8章第3节，我以赛亚与妻子同死，他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我给他起名叫马哈尔撒拉勒哈斯巴斯，因为这个小孩子不晓得叫父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乳物，你在亚述王面前搬下去啊，是指的这个孩子啊，是指这个孩子。那么到这个孩子还不知道弃卧车上的时候，他要吃奶油与蜂蜜，那么为什么他要吃奶油与蜂蜜呢？那么这里啊，就是后面告诉我们的，就是18节，那是耶和华要发出嘶声，这个嘶声就是很微小的声音，就是 附在耳朵说话了，真的。就是埃及江河沿途的苍蝇和亚细这个蜂子飞来，那么就是埃及人要来攻击，亚细人也要来攻击，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瑞磐石的邪恶，那么就是说每个角落里头他都要去了，一般都不去的地方他们都要到哪里去，去努罗嘛，在一些离经济篱笆中离耶西的草场上啊，这个亚细啊，他的军队要来，埃及的军队要来。第二世纪那是主力用大河外令的剃刀，这个从政治也可以，从历史也可以啊，就是我们租赁啊，好像拿钱把它租进来，这个剃头刀就是亚细王，大河外就是伯拉大火，我们知道亚细这个地方是在伯拉大火以外，也就是现在伊拉克这个地方，就是又发了以后，神那就把亚细王就调过来了，他就来了，过到活这一天来，这个是个剃头刀，这个剃头刀不只是剃头，什么剃都剃，就把全身都给你剃掉啊，就是把你这个牛大骨啊都给他剃了，看到没有，他就来剃来了，而且要剃进胡须，脚上手上的头发上的毛都剃掉，也就是说他把掳掠走了，掳掠了，抢走了很多东西，都抢走了。所以二十一节，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二十二节讲了，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为什么出的奶会多呢？因为境内所生的人很少，对不对？他就把母牛走了，那么人少了，他喂了牛喂了羊，当然一个人就喂的多了，对不对？喂的多产了奶他也吃不完了，那么就要吃他的奶油啊，玉红女意思说在这个地方的人已经减少，被母牛走了啊，所剩的人，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那么神说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我们回到第十五节，那么就是啊，以赛亚所生的这个孩子，就是一年的时间，对不对？他生下一个孩子，一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孩子还在小的时候，好，那么他就要吃奶油与蜂蜜，因为这个地方的人都被迁移走了，被掳掠走了。那么人少，为了牛这些就多了，为什么？这里有草场啊，啊，很多地方草场。所以二十三节，从前凡种一千棵葡萄树，只以一千舍客勒的地方，到那时必长荆棘和蒺藜，因为人都把掳走了，就没有什么葡萄树的地方了，没有人去管理它了，就长草了，长荆棘了，长蒺藜了。二十四节，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遍地埋了荆棘和蒺藜，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你因怕荆棘和蒺藜不敢上那里去，这个成了放牛之处为羊见他之处，你看到没有，牛给羊就买了食物了，对不对？就放牧这些羊了，放牧这些牛了，因为那荒草都长起来，因为牛羊都有吃的了，没有人少减少了，所以啊他出的奶就多了，奶多了怎么办？人就吃奶油了，吃蜂蜜啊，这就说明人减少被掳去了。好，十六节，我们再回头读了十六节，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车上之先，那么就是一两岁了，很小的时候呢，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之坚弃，就是以色列王和亚兰王说必见弃，十七节，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这些话是十三节以赛亚对大卫家讲，就是亚述王要攻击他们，来攻击他们，攻击这个父家。十七节的后面，自从以八年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就是 整个的以色列国分裂成两个国家，北边是以色列国，那就用以法莲来代表它，南边是犹大国。从它分开以来，就还从来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是外邦人亚述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攻击耶路撒冷，来攻击。这个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都有亚述王都要来。好，我想这个第七章我们就交通这么多。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出去爬山。圣克勒是一个重量，就好像是1kg啊，是这个，或者 kilogram 这个意思。
第八章，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铲，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我以赛亚与妻子同事，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马黑尔莎拉勒哈希巴斯，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间，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鲁物必在亚述王面前翻了去。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反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顶下。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渲染，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的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以大能的手，只叫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悔的和行姑诉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维系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苦察降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
那第八章那么是接着第七章的，就是神啊对以赛亚说，要他取一个大的牌子，那人所用的笔或者说人常用的字写起来。那么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掳掠、苏林、抢夺、快倒的意思，就是亚述王要来啊，要来。那么第三节，他生了这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就是这个字啊，不说苏林，这是神说要人来做这个见证，先把这个名字取在哪里，就说是很快这个亚述王就要来了，这是这样子。第四节，有这小孩子还不晓得叫父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鲁物，就在亚述王面前带下去啊。 第五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诺亚缓奴的手，希诺亚这个词指是在耶路撒冷，就是这些百姓啊不喜欢耶路撒冷，不喜欢这个圣殿。我想希诺亚词指啊，我们都知道在约翰福音啊第九章那里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呢，人有病啊，说天使要在希诺亚池搅动这个水，谁先下去谁就得好，记住在约翰福音啊。所以那个瘫痪的人说，他说都没有人把我第一个先放下去，我直接说就一个一个的，这是希诺亚，那是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些百姓啊讨厌耶路撒冷，不希望那里的水，而他们是求什么呢？他们是照着律训，这是亚大人的风俗和以色列那些风俗去做，那么就是他们拜外邦神了，对不对啊？去拜外邦神，照着外邦神的办法做，使他的儿子惊火，这是我们不过的。因此第七节，主必使大火翻腾的水猛然冲来，那就是亚述，亚述就是大火外。刚刚我们第七章不是说是要租用一个剃头刀吗？啊，就是大后拜剃头刀，就是涨水，水要过来了，就是亚西王和他所有的威势，比漫过一切的水道，漳过两岸，比冲入游荡，涨一发难，直到几下。好，第二就是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以马内利就是神同在，因为啊，那里是说耶路撒冷是神同在的地方，对吗？有神的圣殿。那么你看啊，这个亚述啊，他展开翅膀了，把整个的耶路撒冷都给你盖住了啊，就去到这个第九节。那个的人民啊，任凭你们喧闹，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第十节，任凭你们同盟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这几句话是先知说的话，先知凭信心，因为神给了他一个道头，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所以神只要与我们同在，所以外邦人的宣扬，你看有任凭有几个任凭？四个，一个是任凭宣扬，第二个是任凭竖起腰，第三个任凭你们同盟，第四个任凭你们言定，就是你们定都定下来了，要照你们的意思做，我们一点都不怕。为什么？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后面一句话，第十节的最后一句话，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在原文不是是说的以马内利，因为以马内利就用的四个字以马内利，那么我们这里就翻译成神与我们同在啊。所以在这一章里头用了两个以马内利，一个是第八节用了一个为以马内利，一个是第十节最后一个是以马内利。十一节，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本性所行的道，这是神告诉以赛亚不可行他们的道，做先知你不能和他们走他们这条道路，对我这样说。神就对他讲，十二节，这本性说同盟背叛，你们不要说同盟背叛，意思对以赛亚说，百姓说要同盟背叛神，你们却不可能说这样的话，他们所怕的你们就不要怕啊，因为他们背叛神，所以他们就害怕，害怕呀，亚拉玛害怕以色列王，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这个要敬畏神，尊耶和华为圣，这里叫万军之耶和华，因为神是管理军队的啊，你不要怕那些军队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这个怕是 fear 的意思，就是敬畏的意思，惧怕神，畏惧神，所当畏惧的。第十四节，他必作为圣所，就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圣所的意思就是神所住的地方，圣所就是神所住的地方，神立名的地方，但是神所立名的地方也可以说是神同在的地方， 等居住的地方，就像以色列两家都做了判决的时候，这里明显的是指着基督来讲啊，所以说是判决的时候。这个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二节那里也说了这个事情啊，所以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二节，这是我们读一读的。四十二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二节，耶稣说：“经常写作，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果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人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啊，这里就是说的记录。啊，主耶稣。他们把他弃绝了，将他弃绝，但是神就让他做房角的头块石头，要建立神的殿。房角呢，房的石头是建立神的殿，第一块石头是从主耶稣这里开始。所以今天我们啊，那么这一段圣经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所用的这一段圣经呢，一个是取材于以赛亚书，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里第八章，所以十五节，第八章的十五节，许多人立在其上判跌，判脚跌倒，而且跌碎，比陷入网罗，被缠住。一个是从这里来，还有一个呢，就是从诗篇的一百一十八篇的二十二节呢，诗篇一百一十八篇的二十二节，啊，也有这样的话。好，大家要看一下诗篇一百一十八篇的二十二节啊，主耶稣啊，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就引了这两处，都是说的这个事情。那么，刚刚听你给我讲说，以后啊，我们还是每一次啊，给星期二留两节圣经来背。哎，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二节留来这一次背，好不好？啊，这个很容易背的，好，留来背。或者以后每一次我们就留一节圣经来背，啊，一个星期背一节，好。今天的八章的第十六节，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分出训诲，我要等候那焉念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就是现在你律法书封起来，训诲也不要教他们，因为他们心里不愿意接受，对不对？他们不喜欢希路亚师子的书，他们要喜欢的是亚兰人，啊，是以色列的那些外邦神，所以把训诲封起来，律法书封起来，等候耶和华，看神怎么做。神说的时候，我们再讲。十八节，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这里有一批的人还是跟随以赛亚啊，那么我们再读。第十二节，今天的第十二节，这本经说同盟背叛，你们不要说同盟背叛，看见没有？你们这不只是以赛亚一个人，还有一批人是要跟随神的，跟随神，神的儿女们。十九节，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细微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何人求问死人？只是拒绝啊！不要走那一条道路。这个是说，去求问那些教鬼的 核心物属了。第二十点，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神光。这是必须，你里面要有光照下照进来，你必须是跟着神的标准，听神的话，不得没有。第21节，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就是亚西王要来，看到没有？好，他们就受了痛苦的过去。啊，这一定要审判他们。这是掳掠赎道，啊，掳掠要赎道，抢夺快到，掳掠树林，抢夺快到。这个时候，犹大人他们就在黑暗里头，啊，这是在亚哈斯做王的年代。因为亚哈斯这个历史我们已经读过了，就是这一个人他是不要死，他去亚述王的帮助，啊，有任何问题他都是回到神的面前。这我们读这些圣经，只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神的生命是在我们里面，因为从主那里来了一个生命。那么神的生命到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树今天总在我们里面来了，你天天还在吃生命树的果子啊，还在吃啊。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我们不知道外面是果子，那是果子在我们里面，生命树在我们里面，什么是生命在我们里面？每一天我要去听医生，每一天我去听神的话，每一件事情我要去学，啊，就是这个路。那么这样我才能够慢慢我的生命靠着神长大。这个就是保罗啊，在哥林多前书啊第二章里说的属灵的，这个就叫属灵啊。你什么叫做属灵人啊？不是讲方言的人叫属灵啊，那个不是的。属灵乃是我们的生命长大。好，为什么我今天呢，以赛亚书我们就读到这里，两章，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读。我们还有两次，
还有一次
啊，就是下星期还有一次，
是还有一次
就完了，好不好？因为他们走了，这要到1月份了，1月3号，你回来，那么你是
26号，
我们再把时间confirm
下一次好了，下一次宣布，
下次我们宣布好不好？下次你不能来了，
下
次，1月份。啊，一直能读下来，教你一点，关于这个属灵的这个问题，什么叫做属灵呢？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在这里教你一下？那么现在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说法，就是说，恩赐属灵的恩赐是需要追求的，要追求属灵的恩赐，特别是指着说方言讲。就是说啊，我们要去追求说方言，就问你，你要不要？你要，或者你要追求，你就有了。好了，因为这个缘故呢，我想我们把这个恩赐，我们就把哥林多前书11章，12章啊，哥林多前书12章。第7节第7，哥林多前书12章第7节第7，哥林多前书12章第7节第7，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第8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第9节，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割个人的。好，我们看圣灵的运行给基督徒的恩赐有9种啊，9种。第1种，智慧的言语， 第二种是知识的言语，第三种是细心，第四个批评的恩赐，第五个行义能，第六个做先知，做先知就是做先知讲道了啊。第七个说方言，叫辨别出灵。第八个说方言，第九个三方言，九种。请我们注意，九种恩赐十一节告诉我们是圣灵运行，圣灵在运行啊，神的灵在那里，圣灵在那里运行的时候，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你把这个己字要弄清楚啊，这个己是代表圣灵的意思啊，不是你的意思啊。啊，我要说方言，你说圣灵啊，你要分点方言给我，不是这个啊，那个己是圣灵的意思啊，这个一定要弄清楚的。圣灵给你，不给你，这九种恩赐都不是我们求来的。今天就很稀奇了，人专门要求说方言，他怎么不求别的呢？不求智慧的言语呢？对不对？这里有九种恩赐他不去求，就专门要求这个方言啊，这是这个是圣经里不是这样讲的。另外这个方言第十节的有两个方言，第一个就是教义人能说方言，第二个教义人能翻方言。第一个方言这两个字希腊文是两个字，方是一个字，言是一个字。这个方在原文里面是说的本族的意思，本族啊，我是哪一族人，本族，本族。那个言字呢，就是舌头，敲来呀，舌头，唱。那就是说，说方言的意思，就是说本，说一种本族的话。我是中国人，啊，我现在讲的是 Mandarin， 那么我都会讲广东话，那么可能我忽然圣灵引导我讲出广东话来，或者我讲出德国话来，那就是说地上一定是有的言语，那不是乱讲的，啊，不是乱讲，这叫本族的话。那么在这里啊，你把《使徒行传》啊，我们可以请翻过来。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冲坏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别国的话好。第五节，那是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你们知道犹大国已经灭亡了，所以他们就被巴比伦王掳到别的国家去，那些人啊就在那里生根了，在国别的国家长大了，所以他们讲的都是别国的话，不讲不讲这个希伯来文了，就讲别国的话了啊。所以第六节，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跟着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你知道吗？用我们的话来讲，可能有的人啊当时啊是从这个意大利回去的啊，怎么他们这些这些基督徒讲讲有的人是讲的罗马话、意大利话，对不对？有的人去讲西班牙话，因为他讲话的人讲出来了，别人就听懂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从外国来的啊，他说怎么用我们的湘潭，就是我本族的话，他们在那里讲，为什么他们能够讲这种话啊？这就是方言了。好，第七节。读经雅西奇所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香肠？我们德提亚人、马代人、以南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伯多加、本都、亚西亚、弗里加、庞贝利亚、埃及的人，一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旅客里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近犹太教的人， 格律比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湘潭讲说神的大作为，你看到没有？这是这样的哈。好，这个叫方言。好，现在我们再翻过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圣灵在运行的时候，就把各种的属灵恩赐就给了基督徒了。甚至你包括你有信心，都是神的恩赐。你看到没有？这就叫属灵恩赐，有信心都是。那么所以现在的人啊，不去求信息，他反而去求说方言，都成了这么一个趋势了。所以他们就给他取一个叫灵恩派，实际上他不叫灵恩，等着我们再来说啊，这是很有问题。现在我们都是二章的下面第二十八节，跟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好，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现在就稀奇了，这个教会要大家说方言，看到没有？岂都是说方言的吗？他这个保罗说得很清楚嘛，啊，现在大家要去，你看哪个很多这个，你到那里不说方言不行了，就好像看不清你，你就不属灵了，你必须说方言。这个保罗说得很清楚，其都是吗？你看有的人就要搞的都是，啊，都是，啊，这个就完全不符合圣经，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把第十四章，请我们翻过来。啊，我这里也在把十二章啊，有一处我们还要提一下。整个的十二章里头啊，只有两处，一个就是第十节，我刚刚讲，又叫一人说方言这两个字，是本原文是两个字，本族的人。还有就是第二十八节，第二十八节的最后一句话，说方言的，看到没有？最后一句话，只有这两个字，这两处。是用的两个字方言，就是本族的言语啊，这里是用了两个希腊字，第一个方是本族，第二个是舌头。其他的在这个圣经里头的十二章里头所有的用的方言都只有一个字舌头啊，这是第十章的第十节，十二章的十节的最后一句话，又叫一人能翻方言，看到没有？原文没有方字，就是舌头啊，就是一个言字了，如果说啊，看见了啊，没有了，只有这两处是说方言是用的两个字，其他都是啊。好，现在我们读第十四段，第十八节，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武器教导人的话，强如说方言他们。你看保罗啊，是告诉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不要鼓励去说方言，看到没有啊？不要鼓励去说方言，而是宁可说武器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那么现在有的人就觉得说啊，我这个方言不说不行啊，我就控制不住了，没有这种的事情啊，十四章你后面告诉我们，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对，这里就不可能说是你不想不行的。不是，他这里是说到另外一处啊，就是我们讲能够做先知讲道。好，我想这里啊，我们读到第二十九节，或者我们先读，先读 从二十六节读起好不好？弟兄们，这是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招教人。二十七节，若有说方言呢，至少两个人，至少三个人要且轮流着说，要一个人翻译出来，要翻，没有人翻你就不要去说了。若有没有人翻，就当做会中闭口，你看到没有？那么有人说，哎呀，我闭不上口啊，那保罗都说闭得上，你怎么闭不上口啊？你看到没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你就必须啊，只对自己说或生说就是了。至于说先是讲到了，正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叫趁势明辨。如果旁边坐着的人都要起誓，那先说话的人就叫闭口不言，因为你们可以一个一个的说先是讲到，先是讲到呢，就不是说方言了啊，就是人能够听懂的话。这是二点，先知的名言是顺服先知的，就说有人说，哎，我不讲不行啊，旁边的人在那起誓，你就不要讲了。他说我不讲不行啊，就是那个说方言的时候，我不说不行啊，我禁止不了啊。在保罗的时候可以禁止，你就闭口不要讲了。所以这一种啊，大家要知道，很多都不符合圣经，啊，不是圣经里所说。好，那么我们转过来，请我们读第十四章的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莫属灵的恩赐。好，切莫属灵的恩赐，请你记得原文里头没有属灵，没有恩赐这两个字，看到没有？你们要追求爱，所以有人就弄错了。你要追求说方言，圣经里从来没有说追求说方言，圣经里用的追求的这两个字，在哪些地方还用过呢？那么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第一个就是四章的第一节，是要追求的是什么啊？爱。你知道爱这个是生命的长进，不是恩赐啊，生命的长进啊。你没有生命的长进，你怎么能够爱人如己啊？对不对？你怎么能够去爱一个人啊？不行的，这是生命的故事啊，属灵的长进啊。那么第二处是我们在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十五章第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要常要追求什么？良善啊，这是善 good。 那么善这个要追求了，不是恶，我对人呢、啊、不能以恶报恶，要追求善良善，这个是要追求的。方言不要你去追求，恩赐不要你追求，爱要追求，良善要追求。好，我们再读一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往后面翻。十一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看底下追求什么啊？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从来没有让我们去追求说方言。这里面这一些公义也好、敬虔也好、信心也好、爱心也好、忍耐也好、温柔也好，这些都是属灵的事情，生命的长进的啊，生命长进的。好，我们再读一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势力，从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性德就是信心，仁爱。仁爱就是爱，我们要追求的公义、信心、 啊，和平就是和睦，啊，和睦，和平就是和睦。我还要注意数，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你看，这是我们该追求的。所以现在弄反了，人不去追求这一些了，反而去追求说方言。另外，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要追求和睦，彼得前书三章十一节，好，你们写下来就可以，就是要追求和睦，与众人和睦。三章十一节啊，那里也是说吧，要追求和睦，寻求和睦。好，我想圣经里说的追求这一个字，希腊文的这个字，我们基本上把它读完了。就是要我们追求的是哪一些？圣经里从来没有一处是说的要追求说方言，没有。那么这里是四章的第一节里面有一句话，叫切莫疏灵的，看到没有？有一个切莫疏灵。那么怎么叫做切莫疏灵？那么我们就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章，请我们翻过来，《哥林多前书》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那么我们看。属灵和属肉体是相对的，圣经里把这个属肉体翻成肉体，或者有的时候翻成血气，实际上就是魂。我就把你们当作属灵的，而是属魂的。一个是属魂的啊，那么圣经里说得很清楚，基督徒有两种的情况，一种基督徒应该是成为属灵的，但是基督徒常常是属魂的，而不是属灵的。那么灵和魂就要提个问题了，能不能够分别？怎么样来分别？那么我们读《一书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良人的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置入火看。那你看见圣经的比较告诉我们，魂和灵是能够分开的，看见没有？